大家圣诞快乐，
大家圣诞快乐。
今天很特别哈，就是圣诞节正好碰上主日。
今日好特别，圣诞节啱啱好就系主日。
我们对圣诞都有一段时间的预备。
我哋对圣诞都有一段时间嘅预备。
看到你们这里所预备的蜡烛，
就好似我
江陵旗的蜡烛，
就好似我哋预备嘅江陵旗嘅蜡烛。
就是说，在一段时间里边，我们有一种提醒：圣诞节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越来越近。
就喺一段时间入边咧，嚟到提醒我哋圣诞节越嚟越近啦。
圣诞节是纪念耶稣基督他的降生。
圣诞节系纪念耶稣基督嘅降生。
但是，今天我们过圣诞节，可能不仅仅有这样的意义在里面。
今日我哋过圣诞节，唔净系有呢个意义喺当中。
因为耶稣基督的降生是一个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
因为耶稣基督的降生是过去已经发生的。
上帝的心意不是要我们仅仅纪念那一个已经过去的事情。
上帝不是要我们纪念那个已经过去的日子这么简单。
让圣诞节的主题能够进入到我们的生活。
而是让圣诞节的主题入到我们的生命生活里头。
圣诞在指明人的一种需要。
圣诞是指明人类的需要。
这是为什么耶稣到这个世界上来。
这个就是耶稣来世界的原因。
他来不是仅仅让我们欢呼一番。
他来不是要我们欢呼一番。
也不是让我们每年准备一次圣诞的大餐。
不是要我们去预备每年的圣诞大餐。
或者预备好多的圣诞礼物。
或者是很多的圣诞礼物。
他是在提醒我们，我们有一种最大的需要。
他是要提醒我们有一种最大的需要。
就是我们需要被拯救。
就是我们需要被拯救。
因为这一位称为以马内利的神，
这一位称为以马内利的神，
他是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
他要将自己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
我们是被救出来了吗？
我们是不是被救出来呢？
我真的离开罪恶了吗？
我们是不是真的离开罪恶了呢？
圣诞节也是另外一种提醒。
圣诞节也都是另一个提醒。
因为一年一年我们都在过圣诞，
每一年我们都在过圣诞。
每一次到圣诞节好像在提醒我们这一年快要完了。
每一个圣诞节我们过的时候都是提醒我们这
一
年就
过
了。每一次过圣诞
节也在提醒我们新的一年又要开始。
每一年我们过圣诞也都提醒我们新的一年要开始。
因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我们反思自己的时间。
这个是一个很好我们反思自己的时间。
在过去的一年里面我们过得如何。
在过去的一年我们过得如何？
在过去的一年里面我们有没有像耶稣多一点呢？
我们在过去的一年有没有似像耶稣多一点呢？
并且在新的一年里面我有什么新的计划吗？
而且在新的一年里面你有什么新的计划？
不是为了我自己的肉身的需要去定计划，
不是为了我自己肉身的需要去定计划，
而是照着上帝的心意去定计划。
而是照着神的心意去定计划。
有时候我们需要提醒的是，
有时候我们需要被提醒的是，
在圣诞的时候，
在圣诞的时候，
基督徒要学习不是仅仅想到我要做什么，
基督徒不单只是想到我要做什么，
而是能够去学习思想上帝要我想什么，
而是去想到上帝要我做什么，似什么。
所以今天我用了这样的一段经文，
今天我用了这一段的经文，
这是我们刚才读过的，
就是刚才所读过的，
是耶稣提到我们应当怎么样来等待那个临近的事情，
就是我们怎样要来到去等待那个临近的事，
来面对这个世界上面很多在人看来很可怕的事情，
要去怎样面对很多人看来很可怕的事情。
所以我用了一个题目，你预备好了吗？
所以我用了这个题目，你预备好了吗？
今年这个圣诞哈，真的是一个很不平常的圣诞。
今年的圣诞是一个很不平常的圣诞。
中国人说多事之秋。
这个是多事之秋。
今年是多事之冬了。
今年是多事之冬。
圣诞之前你看发生那么多的事情。
圣诞之前发生了很多事。
前两天竟然来一个整个在北半球的暴冷。
就是啱啱近前两日在北半球的大埔。
本来我跟师母是预备到一个小岛上面有几天的退休的时间。
本来我同师母预备咗要去一个岛上边嚟到有退休嘅时间。
结果到了岛上以后，诶，发现有一个乌龙，师母把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忘在家里了。
咁样咧，我哋去到岛上嘅时候咧，师母发觉佢将一件最重要嘅嘢摆咗喺屋企。
这是前面那个礼拜一的事情。
就系上一个礼拜一嘅事。
所以我们决定当天就回来了。
所以我哋就决定当日就翻去。
在我们一路回来的路上，那个雪就越下越大，越下越大。
在我们回来的路上呢，那些雪越落越大，越落越大。
第二天就听到很多的消息。
第二天就听到很多消息。
什么机场关闭了。
由机场三。
什么 ferry 也停航了。
甚至是船都停航了。
然后看看楼下的那个路面，好像市政也来不及去管理了。
再看看路上面呢，市政府都 不来得及来到去清除。
所以我们原来打算在岛上的那个退休会就搬到家里了。
所以我们在岛上的退休会就搬回家了。
感谢主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妨碍。
感谢神对我们来说没有太大的妨碍。
但在整个北美我们知道出现好多好多的事情。
但是整个北美来说呢 发生了很多的事。
那中国大陆这段时间就更惨了。
咁中国大陆呢这段时间更加更惨。
不断地听到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弟兄姐妹他们自己他们家人感染。
听到我们自己的亲戚朋友或者是弟兄姊妹他们的家人或者他们自己都感染上，
特别是年纪大的人，
特别是年纪大的人。
在北京现在有人说85岁以上的人感染新冠可能就凶多吉少。
他说又在北京呢，假如85岁以上的人感染到这个新冠病毒呢，他们就凶多吉少。
因为据说北京现在的这个病毒株是特别麻烦的那一株。
咁佢哋系而家系喺北京，佢哋呢一个病毒咧系好艰难。
日本人把这个叫做地狱犬。
咁啊，日本人叫做地狱犬。
所以重症率特别高，死亡率特别高。
你中呢个症嘅人咧特别多，死亡率都好多。
总而言之，现今的这个时代真的像耶稣所说，进入了一个惶恐的时代。
咁就好似圣经讲耶稣所讲嘅，而家进入咗个惶恐嘅时代。
人心都不定。
人心不定。
我们现在来看耶稣讲的话。
我哋嚟睇下耶稣讲嘅话。
他说：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
佢话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地上嘅邦国也有困苦。
因海中波浪的响声就惶惶不定。
因海中波浪的响声就慌慌不停，
天势都要震动，
天势都要震动。
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就吓得魂不附体。
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就都吓得魂不附体。
也就是说，主耶稣告诉我们，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比我们现在听到的、看见的要严重的多。
亦都系讲，将来要发生的事咧，比现在我哋所睇到嘅更加嘅严重，更加可怕。
人说会不会有核战争？
有人话会不会系有呢个核子嘅战争？
会不会有整个世界面临摧毁的这种可怕的倾向？
会不会整个世界都被摧毁嘅呢种嘅可怕性？
如果从耶稣的话，从圣经的预言看，非常有可能。
咁从圣经嘅预言同埋耶稣个讲所讲嘅呢个系好有可能嘅。
我跟你们再看一段平行的经文。
再看一段平衡的经文，
这是在启示录的第六章里面，
在启示录第六章里面，
约翰在拔摩海岛上看到的异象，
约翰在拔摩海岛上看到的异象，
你看跟耶稣讲的话是非常非常吻合的，
你看到耶稣所讲的话语是十分的吻合，
约翰看到异象说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
约翰看到的就是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
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
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
这里讲到日月星辰的那个意象，好像有很多的星落下来。
这里讲到天上的星辰好多是坠落的。
你知道在约翰的那个年代，2000年前了， 人看到星落下来是一个什么情景呢？
你想下在2000年前约翰那个时代，他们看到星会坠落是什么情形？
差不多就是像流星掉下来嘛，
就好像流星跌下来。
流星下来就是一道火光，对不对？
流星走过的时候是一道的火光。
约翰看到的星坠落是不是一颗星啊？
约翰所看到的星辰坠落不是一个火星的，
好像无花果树被风一吹以后，
就好像无花果树被风吹之后，
这个果子落下来会怎么样？
这果子跌下来是怎样的呢？
哇，全下来了，
是全部的跌下来，
就是这种情景，
就是这种的情景。
而且他说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
他说天呢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一来一样，
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
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
是不是有一点像那种非常厉害的这种轰炸啊，或者是什么超级炸弹甚至核弹之类啊？
你觉不觉得好像就好有些超级的炸弹这样来到炸落这些地方这样的。
所有这一切的事情带来的就是人心的不定，
所有这些事情带来就人心不定，
所以耶稣说人都会吓得魂不附体，
所以耶稣说人都会吓得魂不附体。
我们都知道耶稣说话从来不是危言耸听的，
耶稣所讲的话语不是危言耸听，
他说什么就一定会是怎样的，
他讲什么就一定是这样。
他告诉我们在他在来之前整个世界就是进入这样一种惶恐的时代，
他再来之前的日子呢就会进入这样的惶恐的时代，
这种害怕的心会越来越严重，
这种害怕的心会越来越严重。
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看，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
他却告诉那些信靠他的人，
他就告诉那些信他的人，
在那个时候最大的一件事情，
在那个时候最大的一件事
就是他要再回来，
就是他要再回来。
耶稣说那时你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云降临，
他说那时候你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云降临。
这讲的就是耶稣第二次再来，
这个就讲到耶稣第二次再来的事，
不是第一次的降生，
不是第一次的降生，
是他的再临，
是他的再临。
而后面他说一有这些事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
当你看到这些事，一有这些事的时候，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
挺身昂首就是不要惧怕，
挺身昂首就是不要害怕，
不要像世人那样吓得魂不附体，
不要好像世人那样吓到魂不附体。
对信徒来讲这是一个好消息，
对信徒来讲是一个好消息。
具体一点我们看另外一段经文，
具体一点我们看另一段的经文。
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这样说，
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这样说，
他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
他说有呼叫的声音，又有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
我想可能这个声音比核战争的那个声音还要大，
可能这些声音比战争的声音更大。
他说在那个时候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
他说在那个时候那些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
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
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
而最后那个结果就是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
最后的结果就是这样我们就和主永远同在。
这就是圣经说的得赎的最终结果，
这个就是圣经所讲的得赎的最终结果。
这里他用了两个词，也是我们今天常常盼望常常提到的，
这里用了两个词是我们常常提到常常盼望的。
第一个是复活，
第一个是复活。
即便我们可能会离开这个世界，
就算我们会离开这个世界，
照一般人说就是死亡临到了，
就好像一般人说的死亡临到了。
但是在基督里死了的人会复活，
但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要复活。
第二个对我们来讲就是更好的一个盼望了，
第二个对我们更加好的盼望了，
叫做被提，
就是被提，
被提到云里，
被提到云里与主相遇。
如果耶稣现在来了，
假如耶稣现在到，
信靠他的人会被提，
信靠他的人就被提，
这是极大的盼望啊，
因为极大的盼望，
这不是噩耗，
这个不是一个噩耗，
这是荣耀大日的预兆，
这个是荣耀大日子的预兆。
所以耶稣提到那些世界上很多人很可怕的事情发生的时候，
首先耶稣提到就很多事好要发生的事都好，
对信徒来讲更是一个好好预备自己的时候，
但对信徒来讲更加是一个好好预备自己的时候。
接下来耶稣用了一种比喻的方式来让我们明白，
跟着耶稣用了一个比喻来到令到我们明白，
他说你们看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
他说你们看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
它发芽的时候你们一看见自然晓得夏天近了，
当他们发芽的时候你们一看见就晓得是夏天近了，
这样你们看见这些事渐渐的成就也该晓得神的国近了，
这样你们看见这些事渐渐的成就就该晓得神的国近了。
耶稣用了一个另外的表达叫做神的国近了，
耶稣用了另外一个表达就是神的国近了，
就是他要来掌权了，
他要来掌权，
他要真的来做王了，
他要真正来到这里 做王，
做全地的王，
做全地的王。
刚才我们唱诗歌的时候提到他要来做王，
刚才我们唱诗的时候提到他要来做王，
今天我们说神要来做王是一个盼望，
今天我们讲神要来做王是一个盼望，
当然也是我们自己亲身有的一些经历，
也都是我们亲身有了经历的。
但是耶稣在这里强调的神的国近了是一个最终的基督的得胜，
但耶稣在这里提到的神的国近了是讲到最终神的得胜，
也是信徒将永远和神同在的一个盼望，
也都是信徒将要与神永远同在的一个盼望。
而这些事情会伴随着很多的前兆，
咁呢啲事情会伴住好多个前兆，
就是耶稣刚才讲到的那些可怕的事情。
就耶稣头先提到可怕嘅事，
他说如果你看到那个绿叶发芽的话，
啊，当你睇到绿叶发芽嘅时候，
你知道夏天近了，
你知道夏天近了。
当然，我们对这个话的理解哈，要有一点知道中东那边的季节。
当我哋睇到呢度，我哋要明白中东嘅季节。
要不然我们会说这个一发芽不就春天近了吗？冬天就过掉了。
因为我们说发芽的时候呢就是春天近了。
其实在中东那个地方春天很短的。
因为在中东的时候春天是很短的。
加拿大很多地方也是这样的。
加拿大有些地方。
好像那个雪刚融完以后突然就进入夏天了。
因为所有雪融干以后呢就进入夏天了。
有一个征兆就是看到很多的树发芽。
有个征兆就是看到很多个树发芽，
你看到那个嫩芽你知道夏天快要来了，
你看到那些芽的时候呢就知道夏天近了，
夏天是繁荣的季节，
夏天是繁荣的时候，
夏天是生机盎然的季节，
也都是生气盎然的时候。
耶稣用这个比喻告诉我们说，你看到很多的灾难一样一样出现的时候，
耶稣用这个比喻讲到你看到很多个灾难样样出现的时候，就快到了，这个夏天耶稣要来了，
并且他用了一种非常肯定的方式来加强他所说的这些事的一种确定性，
他也都用一些的话语来都加强他所讲这些事的确定。
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
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个时代就是我们通常讲的阿们，
这个时代就是我们想时常讲的阿们。
圣经里面有很多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就是阿们阿们 I tell you，
圣经就是讲的我实实在在告诉你，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就是讲到阿们。
每次耶稣用这样的语调在说话的时候，
当耶稣用这样的语调来讲话的时候，
在提醒我们在意这些话，
就是再提醒我们，
他说这时代还没有过去，这些话都要成就，
他说这个时代还没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
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
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
让我们留心他的话，
就是要我们留心他的话语，
让我们注意他的话都是真实的，
要我们注意他的话都是真实的，
他的话都是要应验的，
他的话都要应验的。
弟兄姐妹你相信吗？
弟兄姐妹你信不信呢？
你真的在意吗？
你在不在意呢？
在今天这一段话里面呢， 除了有宣告，耶稣也有提醒。
在这一段的话语里面，耶稣除了有宣告，也都有提醒。
并不是每一个人说我信了耶稣的人就已经大功告成了，
不是所有的信了主的人去说 我信了主以后就 大功告成了。
耶稣有很多的话，圣经有很多的话，都在提醒我们这些已经信的人。
耶稣好多个话语，圣经好多个话语都提醒我们信了的人，
即便我们已经信了他，
就算我们信了神，
即便我们等候他再来，
就算我们在等待他再来，
我们还是要当心，
我们仍然要当心，
当心掉在网罗里，
当心跌在网罗里，
当心掉在陷阱里，
当心跌在陷阱里。
有人说我们被提了我们就不会遭遇最后大的患难了，
有人说我们被提之后我们就不会遭遇大患难。
如果我们看圣经的话呢，不一定。
如果我们看圣经的话呢，不一定。
对有些人来说是会要掉在大患难里面的，
对有些人来说他们可能会跌在这个大网络里面。
比如说在启示录第二章里面，
在启示录书到讲的第二章讲，
在这里说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
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
圣经里讲到有一个行淫的，
有圣经讲到有个行淫的，
在启示录里边呢，开始把它叫做耶洗别。
在启示录里边开始讲就是耶洗别。
到了后面呢，十七章、十八章的时候，就说有个大淫妇。
在到十七、十八章的时候，就讲有个大淫妇。
在后面呢，又直接说这个大淫妇呢，也可以叫做巴比伦。
咁喺再后边讲咧，呢个大淫妇又可以讲就系巴比伦。
往往在读启示录的时候，你会有很多的问题，说到底他在讲什么？
你读启示录的时候，你会有好多问题，你话到底佢想讲乜嘢？
但是如果你把这所有的一切放在一起看，
当你将所有嘅摆喺一齐睇嘅时候，
他是在指向一个世俗的潮流，
佢喺度系讲紧一个世俗嘅潮流，
指出一种世界的模式。
还在指出世界的模式，
一种世界的追求和世界的诱惑，
一个世界的追求和一个诱惑。
如果你和这样的一种模式去行淫去联合的话，
假如你和这样的形式去行淫去磨合的时候，
而不悔改，
而不悔改，
你就会落在大灾难里面，
你就会落在大灾难里头。
那我们再回到路加福音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面，
再翻翻我们刚才路加福音的经文里头，
耶稣的话更加清晰，
耶稣的话更加的清晰，
他说你们要谨慎，
他说你们要谨慎，
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
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
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
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
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
因为
一切居住的人，
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
你看耶稣讲到会有网罗的，
耶稣讲到会有网罗，
这个网罗会使得那日子临到所有这个地上的人，
这个网络会在那个日子里面临到世界上所有的人。
那显然跟前面讲的大灾难是一件事情，
同埋同之前讲的大灾难是一件事。
所以耶稣提醒说你们要谨慎，
所以耶稣提醒我们要谨慎，
也就是我们要谨慎，
这都是我们要谨慎。
这张网络有两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方面，
这个网络是有两个很重要的方面，
就是我这里红字标出来的，
就是我红字写出来的。
第一个叫做贪食醉酒，
第一个是贪食醉酒，
不是特别清楚啊，在这里啊，我的这个上面比较清晰一点
啊。
贪食醉酒代表了一种生活方式，
贪食醉酒代表一种生活的方式。
当然在耶稣那个时代，可能贪食醉酒就是一种最奢侈的生活方式了，
可能在耶稣时代贪食醉酒是很奢侈的，
有好东西吃，而且不用一天到晚劳碌，
是只是顾着吃，不用一日在这劳碌，
可以一直有酒喝，
一直有酒饮，
一直有那种非常在 许多人来看达不到的那种所谓的生活水准，
亦都是当时那些很多的人不能够达到那种的生活水准。
在那个时代有很多人追求这一种的，
在当时的时代很多人这样去追求这些，
而今天的时代也有人追求在本质上相同的东西。
那在今天里面亦都有人去追求在本质上面相同的东西。
你看今天很多人所要的不就是能够少一点的劳累，
今天里面很多人都是希望可以是少一点的劳碌，
能够生活更加的轻松，
可以生活得轻松，
甚至如果能够达到奢侈的那个水平，让人去羡慕嫉妒恨，那就太好了。
更加是假如可以达到那种奢侈那个被人去嫉妒，被人去恨，被人去爱那种的时候更加好。
你有没有发现很多人在这个朋友圈里面发出来的照片是什么样的？
你有没有发觉是很多人在朋友圈里发出来的相片是怎样？
差不多都是属于这一类的。
差不多都是属于这一类的。
耶稣提醒说你要谨慎哦。
耶稣提醒我们要谨慎。
恐怕这些东西累住你们的心。
恐怕这些东西会累住我们的心。
不是说我们不可以有一些特别的这个庆祝。
不是说我们不可以有一些特别的庆祝。
不是说我们一天到晚要过得都是苦哈哈的才行，
不是说我们一天都要苦苦哈哈这样来到过日子，
但是你不要让这些东西累住你的心，
但是你只不过不要让这些东西累住你的心。
那第二方面呢，就是今生的思虑。
第二方面就是今生的思虑。
今天的人真的很会思虑啊，
今天的人很懂得去思虑，
所以才会有那么的忧郁症焦虑症啊，
咁就会有咁多嘅忧郁症啊！
那这个思虑的主要的是什么东西呢？
咁今生嘅思虑究竟系咩嘢呢？
无非就是怕我们自己现在想要的得不到，
就系怕我哋今日想要嘅嘢得唔到，
怕我们现在已经有的要失去，
又都惊我哋现在有嘅嘢会失去，
怕我们的钱失去，
惊我哋嘅钱失去，
怕我们的亲情友情失去，
怕我们的亲情友情失去，
怕我们的健康失去，
也都怕失去我们的健康，
当然还有各种各样其他的东西，
更加有各样各种的事情，
所以凭空加了好多好多的思虑，
所以呢被自己加上很多的思虑。
耶稣提醒我们说不要让这些东西累住你们的心，
耶稣提醒我们不要让这些东西累住我们的心，
不要陷在网络里面，
不要陷入这些网络里头，
也就是告诉我们说身旁就有这么一张大网，你可不要陷在里面不知道，
就是告诉我们听我们身边就有这么多个大网络，你不要陷在当中。
很可怕的就是有的时候人陷在里面真的不知道，
很可怕的就是我们陷在当中都不知道。
有时候我们看到其他的一种现象的时候我们觉得很好笑，
有时候我们就看到一些警方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好笑，
但是临到我们自己的时候呢，我们真的就很糊涂，
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就很糊涂了。
所以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旁观者清，
所以中国有句话旁观者清，
当局者呢，
当局者呢是怎样
呢？那就迷了，
就迷了。
我们二十多年前来到温哥华，
我二十几年前来到温哥华，
当时有一些的这个能做的事情现在好像已经做不成了，
可以做的事在当时现在已经做不到，
因为自己的资源都已经被破坏了，
因为现在的很多资源都被破坏。
我记得我们刚刚来的时候很喜欢去钓螃蟹的，
我记得我刚刚来的时候时常去捉蟹，
钓螃蟹很容易的，
你去捉蟹是很简单，
你办一个螃蟹证然后到旁边海关里面都可以钓到，
你买了一个证的时候你去到哪个海道都可以捉，
有时候你钓了 你不耐烦了，你看水里有你可以下去抓了，
那如果你捉，你去捉的时候觉得很慢呢，你看到在海上你都可以走下去捉，
那个时候我儿子就下去抓去了，
我当时整天都下去捉。
最有意思的就是有一次呢，我们用的那个螃蟹笼丢下去，
有一次呢就是我们用那个捉蟹的笼丢下去，
那知道我们一般来讲那个螃蟹笼子里边都会放一些什么什么鸡脖子啊鸡腿啊这些丢在里面，
那在这个笼里面通常会等一些鸡颈啊鸡脚啊这样丢下去，
特别是用那种四片形的那个笼子，你们都见过是不是？
啊，我哋大家都见过个笼系四片咁样开出嚟。
你丢下去，丢到海底，它就张开来了。
你抌落去海度嘅时候，佢就会张开。
那就是个网罗啊！
呢个就系个网罗。
螃蟹有的时候就不知道那是网罗。
咁呢啲蟹咧，有时候唔知道呢啲系网罗。
他就知道里面有鸡肉吃。
佢只系知道嗰度有肉食。
今天很多人是不是也是一样的？
咁今日我好多人都好似系咁。
他看到的是鸡肉。
佢睇到嘅系鸡肉。
他看不到网罗。
佢睇唔到呢个网罗。
所以就会贪食醉酒。
就会贪食醉酒。
也有今生的忧虑。
亦都有今生嘅忧虑。
特别有意思，就是有一次我们把那个螃蟹抓上来啊。
有一次我哋将啲螃蟹捉上嚟。
哎，那个还真的是很大个的，而且都是公的可以拿走的那个螃蟹。
而且系好大只，又系公嘅可以攞走嘅。
突然发现有一只螃蟹被抓到手里的时候
啊，发觉有一只蟹被捉上嚟嘅时候，
嘴巴里面还叼了一根长长的鸡的肉。
喺口上边咧，仲捉住一嚿好长嘅肉鸡肉，
并且还拼命的往嘴巴里缩。
甚至咧系拼命嘅将呢个肉咧向口里边食去。
我们看到以后，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哇，真好玩！
我哋第一个反应又觉得好好玩。
第二个反应就是真可怜。
第二个反应就系好可怜。
有没有可怜啊？
点解可可怜？
马上命都没有了，还吃呢？
你就连命都冇啊，仲食？
耶稣提醒你们要谨慎。
耶稣提醒我哋要谨慎。
恐怕因贪食醉酒。和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
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我们的心。
这样的话，那个日子就是网罗了。
这些呢就是网罗了，
就不是好消息了。
这个不是好消息。
所以他提醒我们，这个日子会临到全地所有的人。
所以提醒我们，这些东西会临到全地上所有的人。
我们要谨慎，不要被网住。
我们要谨慎，不要被网罗住。
对基督徒来讲，不仅仅要学习躲避。
对基督徒来讲，不单止要学习躲避，
更是因为有一个宝贵的应许，我们知道该怎么去预备自己，
而是更加有一个宝贵的应许教导我怎么去做。
同样在启示录里面第三章，
同样在启示录第三章，
你看到圣经有一些话是应许一些人可以免去将来的大试探大试炼的。
你可以睇到圣经系有一啲嘅应许，系一啲人可以免去将来嘅大试探。
这里是耶稣说的话哦。
呢个系耶稣讲嘅话语。
他说：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
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
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免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
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
你看这些人得到的应许跟前面那些人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你看到这些人去得到的应许和前面的人是不一样的。
有些人是要同受大患难，
有些人是要同受大患难，
有些人是被保守免去试炼，
有些人是被保守免去这些试炼。
当然哪些人是怎么样的我们现在都不知道，
当然什么人是哪一样我们都不知道。
这个是上帝来把握的尺度，
这个是上帝去把握的尺度。
神知道人的心，
神知道人的心，
但圣经的提醒都是为了一个目的，
圣经的提醒都是为了目的，有个目的，
是让我们不要落入网罗，
就使我们不要落入网罗，
让我们可以在那个日子来到的时候与主同在，
让我们在那个日子来到之前可以与主同在。
耶稣宣告说：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
耶稣说：我必快来，你要持守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
这里说即便我们到今天为止好像还都不错，
就算到今日为止我们都 OK 都好，
要持守所有的，
我们要持守所有的。
所以再回到路加福音二十一章，
再翻翻嚟路加福音二十一章，
他说：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
他说：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
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
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
耶稣要我们警醒，
耶稣要我们谨慎，
他也告诉我们要常常祈求。
他亦都讲俾我哋听，要常常祈求。
为自己祷告，
为自己祈祷，
也需要为更多的人祷告，
亦都要为更多的人来祈祷，
做一个祷告的人，
做一个祷告的人。
而很多基督徒说：我早就会祷告啊，
好多基督徒说我懂得祈祷啊，
我也会常常为自己祷告，为我们的弟兄姐妹祷告，为我的家人祷告啊。
我都懂得为我自己祈祷，为弟兄姐妹祈祷，为家人祈祷。
这种的祈求跟一种在警醒之下的祈求其实是不一样的。
这种的祈祷同埋在谨慎之下的祈祷是不一样的。
耶稣所提的这种祈求是让我们能够逃避将来的事情。
耶稣所提到这些祈求呢，是使到我们能够逃避将来的事。
当然我们也需要使得更多的人能够逃避将来的事情。
当然我们都要使到更多人来到可以逃避将来的事情。
可能这里面包括我们的家人。
这一里面包括我们的家人。
包括我们的朋友。
包括我们的朋友。
包括我们的孩子。
包括我们的孩子。
你是不是能确定他们在那一天能够站立在人子的面前？
你是不是可以决定在那一天他们能够站立在人子的面前？
我记得我很多年前，当时呢还在国内，有一次见了一位年长的老妈妈。
在很多很久以前呢，我还在国内，我见到一个很年长的老妈妈。
她当时大概七八十岁的年龄。
她当时是七八十岁。
一个人住在一个小小的房子里面。
一个人住在一间很小的房屋里面。
家里边没有任何豪华的装饰跟那些比较讲究的家具。
在屋企里面没有什么豪华的装饰，也都没有一些讲究的家私。
但是到今天为止，我一直忘不了那次去看他的情景。
但到今天我仍然不能够忘记我当时去看他的情景。
因为第一件事情，他看到我们这些年轻人来看他，当时我还很年轻的。
他第一件事就是当他看到我们这些年轻人来到去看他的时候，
他拿出一个小本子，叫我们所有人的名字。
他拿出一本小册子，是有我们的人我的名字在里头。
他说我会每一天为你们祷告。
他说我会每一天为你们祈祷。
我们当时都是在教会里开始服侍了。
我们当时在教会刚刚开始服侍。
他说我在祷告中纪念你们。
他说我在祷告中纪念你们。
然后在谈话中他说，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我一直在神面前祷告的就是我的孩子们还没有得救。
他说现在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我现在在这里常常为我儿子他们祈祷，因为他们还没认识神。
他说我在和神拼。
他说我在跟神拼。
他用了这样一个词。
他用了这样的一个词。
就是拼着命的求。
他就拼命去求。
不放弃的求。
不放弃的求。
要让神救我的孩子。
要让神来救他的孩子。
他的这句话到今天为止我都能记得。
他这个这话语到今日我都记得很清楚。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为着你的家人孩子在神面前拼着来祷告。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为着你的家人你的孩子们拼命的来到祷告。
什么叫做拼呢？
什么叫做拼呢？
圣经里面有一个例子的。
在圣经里面有一个这样的例子。
就是雅各在亚伯渡口的经历。
就是雅各在亚伯渡口的井旁。
我想弟兄姐妹都知道那一个记载，
大家都记得那个的记载。
雅各从他舅舅拉班那里逃回来了。
雅各从拉班去舅父那里逃出来。
开始拉班还追他呢。
开始的时候拉班还追他，
但是上帝伸手拦阻了。
但神就伸手拦阻，
于是雅各回到他原来生长的地。
所以雅各回到他原来生长的地方。
但是虽然回来了，
虽然回了来，
他心里忐忑不安。
但他心里面忐忑不安。
他最害怕的是什么？
他最害怕的是什么？
就是面对他的哥哥以扫。
就是面对他的哥以扫。
因为哥哥比他强大。
因为阿哥比他强大。
而且哥哥恨他好多年了。
而且哥哥恨他好多年。
他知道如果面对哥哥，哥哥要跟他动武的话，他不是对手。
他知道假如哥哥要跟他对武的话，他不是对手。
所以在渡过这条河的时候，雅各是动了很多很多自己的脑筋。
所以在这里渡过这个河的时候，雅各用了很多，他动了很多的脑筋。
他想方设法要把损失减到最低。
他就想什么方法可以使到他损失是降到最低。
如果你没有看过这段经文的话，你可以再找这段圣经去看一下。
假如你没看过这段圣经，你可以回去看。
这是在创世纪第32章里面。
就在创世纪32章。
而这个时候，当所有的人过了河以后，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
就在这个时候，所有人过了河之后，有一个人来到同他来到摔跤。
摔跤就是搏斗啊。
就在这里搏斗。
摔跤就是拼啊。
摔跤呢就在这里拼。
在一夜之后。
在一夜之后。
这个人看雅各实在是够能拼的。
他知道雅各真的懂得怎么去拼。
就摸了一把他的大腿根。
就在他的大腿根那里。
这一摸呢雅各就瘸了。
那他就跛了。
然后雅各好像在这个时候突然意识到这是谁了。
突然之间在那个时候呢，雅各就意识到哪一个人，他在这里斗搏跟哪一个人。
这个人对他说，从今以后你的名字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
咁呢人就话俾你听，你嘅名唔可以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
以色列就是与神角力的意思。
以色列就系与神较力嘅意思。
还有一个意思就是与神一同得胜的意思。
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与神同得胜嘅意思。
神在这个时候给他改了个名字。
神俾喺呢个时候俾佢改名字。
跟他说你不要再叫雅各了。
话你唔好再叫雅各。
雅各是你一直要去抓住。
雅各是一直要去抓住。
雅各这个名字就是抓住。
雅各的名字的意思就是抓住。
他生下来的时候就抓住他哥哥的腿。
他生下来的时候就捉住他哥哥的脚。
然后一生里面要为自己抓各种各样的祝福。
跟着他又猛地抓住所有的各样各种的祝福。
上帝在这个时候借着这样一个特别的经历给他有一个启示。
神就藉着这个这样的经历给他有一个启示。
不是要抓住所有其他的东西。
不是要抓住所有的其他的东西。
而是能够抓住神自己。
而是要抓住神自己。
所以在这个时候雅各就紧紧地把这一位抓住了。
所以在那个时候呢，雅各就紧将这一位呢来到捉住。
当然一般大家能够认同的解经就是这时候出现的这一位应该就是耶稣基督在旧约时期的那种显现。
咁好多人都系同意到喺呢一位人呢就系耶稣基督喺旧约时代嘅身份。
因为圣经提到这一位的时候，有的时候说这是神的使者。
因为喺圣经提到呢一位就系神的使者。
有的时候说他就是神。
有时候讲佢就系神。
他自己的宣告也是如此。
他自己的宣告都是这样。
他说你与人与神角力你都可以得胜的。
他说你与人与神较力你都可以得胜。
而雅各在这时候就紧紧抓住那一位。
雅各就紧紧地捉住这一位。
这位对他说天都要亮了你让我走吧。
这一位就跟他说天就来光了你让我走吧。
雅各说什么？
雅各怎么说呢？
雅各说你若不为我祝福我就不让你走。
假如你不为我祝福我就不让你走。
他知道所有一切的祝福从这里来。
他知道所有的祝福都是从这里来的。
而且这种祝福不仅仅是一种物质上的祝福。
他而且知道这个祝福不只是在物质上面。
这是可以连到永远的祝福的。
这个是可以连带到永远的祝福。
这一位才是祝福的源头。
这一位只是祝福的源头。
弟兄姐妹在我们祷告的时候。
弟兄姐妹在我们祈祷的时候。
你有没有一种感觉？
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你是在抓住这一位赐祝福的神。
你要找住这一位祝福的神。
你对他说你若不为我们祝福我们就不让你走。
你要跟他说你不给我们祝福我们就不让你走。
最后我想为大家介绍一首诗歌。
在这里我要介绍大家一首歌。
这是一首中国大陆的家庭教会里面出来的诗歌。
这是中国大陆家庭教会出来的一首歌。
很多年前一位年长的传道人介绍了这首诗歌给我。
有很多年前一位年长的传道人介绍我这首歌。
唱了以后觉得很震撼。
我觉得很震撼。
这首诗歌就叫主啊你若不为我们祝福。
这首歌就说主啊你若不为我们祝福。
就是用了雅各在雅各渡口的那个场景。
就是用雅各在那个渡口那个的情景。
他一直强调说主啊你若不为我们祝福我们就绝不让你走。
他强调的就是主啊你若不为我们祝福我们却不让你走。
那是为什么事情来为我们祝福呢？
究竟要为什么事来为我们祝福呢？
不是贪食醉酒的这些事情，
唔系贪食醉酒呢啲嘢，
也不是我们天天在那里思虑的那些事情，
亦都唔系我哋天天思虑嘅嘢。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些歌词，
我哋可以睇下呢个歌词。
他说：“因为我们的全家还没有得救。”
佢话：“因为我哋嘅全家仲未得救，
所以你不为我们祝福，我们就绝不让你走。”
所以咧，你唔为我哋祝福，我哋就唔俾你走。
因为我们的灵眼还没有睁开，
因为我哋嘅灵眼仲未睁开，
就是说我们还没有真的认识你，
就系我哋冇真正嘅认识
你。所以你若不为我们祝福，我们就绝不让你走。
假如你唔为我哋祝福，我哋就唔俾你走。
在后面说，因为我们的生命还没有长成，
佢跟后边讲到我哋嘅生命仲未长成。
我们认识了耶稣，但是我们还很幼小。
我哋认识咗耶稣，但我哋嘅生命仲系好幼小。
你若不为我们祝福，我们就绝不让你走。
喂，主啊，若你仲唔为我哋祝福，我哋就绝不能让你走。
最后，因为我们的教会还没有复兴。
最后系我哋嘅教会仲未复兴。
主啊，你若不为我们祝福，我们就绝不让你走。
主啊，你若不为我们祝福，我们绝不让你走。
这首诗歌你记得它的名字，你可以在 YouTube 上面去，可以去 search 到，然后你可以去跟着唱。我很推荐这首诗歌。
我好推荐呢一首歌，你可以喺 YouTube 度揾到，
它可以成为我们的祷告，
可以成为我哋嘅祷告。
它可以帮助我们学习怎么样来警醒祷告，
可以教导我哋学习点样谨慎嘅祷告。
它也提醒我们什么才是最好的、最大的祝福，
亦都提醒我哋咩系最好、最大嘅祝福。
不但让我们，
唔单止让我哋，
也让我们所爱的这些人能够逃避将来要临到的事情，
亦都可帮助助我哋所爱嘅人能够喺将来逃避将要面对嘅事，
站在主的面前，
可以一同嘅站喺主嘅面前。
我想这就是作为圣诞节我们彼此劝勉的一个内容。
呢个作为我哋圣诞节里边一齐嚟到去劝勉嘅。
我们一方面庆祝耶稣基督他的降生。
我们一方面庆祝耶稣基督的降生，
我们也预备好自己迎接他的再来，
我们都预备好我们自己迎接他的再来。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祈祷。
天父，我们感谢你，
天父，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给我们的应许是何等宝贵，
因为你给我们的应许何等宝贵，
你借着耶稣基督的降生使我们有盼望，
你借着耶稣基督的降生给我们盼望，
你借着我们认识耶稣基督可以见证他的真实，
你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可以见证他的真实，
你借着让我们已经经历和领受到的祝福，
你让我们经历而且领受到的祝福，
可以知道你所有一切的话都是真实的，
给我们知道你所有一切的话都是真实的，
你也借着圣经给我们的提醒，
你也藉着圣经给我们的提醒，
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预备自己，
让我们怎样懂得去预备自己。
求主你让我们在圣诞节的今天，
求神你给我们在圣诞节的今天
再次感谢你为我们降生受死也为我们复活，
再次来到感谢你为我们降生受苦再次的复活，
并且让我们真的每一天预备好自己来迎接你荣耀的再来，
让我们可以在每一日里面预备好自己迎接你的再来。
这样的祷告，
这样的祈祷是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